朱仝和雷横领着200多人兵围东西村，但见大火冲天，噼啪之响啊，这朱仝呢跟天王晁盖交情莫逆。你想想，晁盖是海交，司官两面全是朋友，特别是跟这个美髯公朱仝，他们这个关系比旁人更近着一层，两位是无话不谈呢。可朱仝呢身在县衙，为马弓手，抓差办案的头，今天是受上县所差，迫不得已，不得不走走形势。实则他早就打算好了，明抓暗放，想把好朋友晁盖给放了。但是事在紧急，他也不摸底呀，心中想，晁大哥，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人，你快走啊，千万别被我们把你堵住。尽管小弟有心放你，耳目众多也不方便的。因此他心生一计，把刀高高的举起，你们听着，把东西村四面封锁，我到里边看看，我让你们攻，你们再攻，听见没听见？是。他把人全安排到寺外，带了几个心腹人冲进晁盖的家，到院一看呢，也不成样，浓烟滚滚，正厅、配房、前院、后院全都是火了。他知道这是晁盖事先得着信儿放的火，马上领人到后边去。出乎意料的是，到后院还正碰上晁盖和一个出家的道人，身边有五六个庄客。朱仝一看，把脚一跺呀，心说：“嘿，糟糕，真糟糕！我的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啊？”哎，怕什么来什么，他身边还带着几个人呢。朱仝告诉他们原地别动，把这门给我堵上。他一个人拎刀冲过来了，高声喊喝：“干！胆大的晁盖竟敢聚众抢劫，现在你们的官司犯了，而往哪里跑？东西村都被包围了，你们是插翅难飞。”那位说：“晁盖怎么还没走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财难舍呀。”宋江给他报信之后，他做了安排，让赤发鬼刘唐、吴用、吴学究押运着金银先走了，到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前去安排。他跟入云龙公孙胜啊料理后事，这公孙胜还紧催他：“快点快点，不要耽搁了，哎哎哎，这就完，这就完。”说个这就完呢，老也完不了，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金银财宝舍不得，三亲六故怎么安排，耽误来耽误去，一直耽误到现在。没等走呢，官兵来了。晁盖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朱仝。为什么朱仝这么喊呢？那是给别人听，也可以说这叫演戏。晁盖明白呀，也不敢说旁的，手挺扑刀往上一纵：“好啊，你们来得好， 我晁盖既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做。反正今天也好不了了，我跟你们拼了！拼啊拼啊！跟朱仝站在一处，朱仝边打边使眼色，一努嘴儿，那意思你们还不快点从后门撤？晁盖明白了，带着入云龙公孙胜和七八个庄客是边战边退，朱仝在后头追。朱仝后面那几个人奉命原地不动，在这把门，所以就没敢追。到了后门这，朱仝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说话呀：“哥哥，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寺外全是官军和差人呢、啊。你们出了角门之后奔河边跑，顺着大溪直奔东北，那我没安排人，越快越好。贤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往后咱有见面的机会，快走，别说旁的。”就这样，晁盖公孙胜领人冲出后角门，顺着大溪奔东北。那朱仝啊，还得装模作样的在后头追呀、啊，一边追还得一边喊。正这时候，雷横领着人从后边兜上来了：“头儿，怎么样？他们奔前边跑了，快随我追，别让晁盖跑了，追！”一百来人在后头紧追不舍，可这么一耽搁呢，晁盖和公孙胜他们就跑出有半里多地去了。这大溪往东北一拐弯，是一片不着边际的大树林，滋溜滋溜滋溜。等进了树林再找，不好找了，因为天黑了。朱仝领人到了树林边上，高声断喝：“不要轻举妄动，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小心他们放暗器。”这些官差平日作威作福，遇上事儿了都怕死啊，谁愿意送命？干在树林外的扎火干跺脚，谁也不进去。这就给晁盖他们提供了方便，因此才平安脱险。这官人折腾了一夜，到次日天明了，眼睛也得劲了，冲进树林再找，什么都没了。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朱仝埋怨雷横来得太晚了，雷横埋怨朱仝：“就是你安排的，你要不安排他们能跑得了吗？”互相推诿，结果骂起祖宗来了，什么也没抓着，回县衙复命。等见着知县石文斌这么一说，把知县急得一蹦多高：“饭桶，废物，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人去，连一个人影你们都没抓着啊？好啊，我对上峰怎样交代呀、啊？你们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可这帮人啊，把头一低，摆了肉头阵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不言语。您看这个肉头阵这玩意儿还打不破呢，扎一锥子不冒血，踹一脚梗一声。知县后来把嗓子都吵吵哑了，也有点累了，真好像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我欢心不忘啊，怎么做了运城知县？别的地方都不发生这种事儿，但我的治下出来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呢、啊，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老爷，您不必太着急了，虽然晁盖他们跑了，不见准他们那人跑的那么干净，肯定还得有爪牙和余党，把他们抓来不也一样吗？对上峰也算是能交代一下。”“对， 再给我抓，左邻右舍，三亲六故，沾边挂拐，是人就给我抓。
好嘛，这些邻居可倒了霉了。在东西村是曹家的邻居全给抓来了，那亲戚也有几个倒霉的一个抓来了，黑乎乎啊，跪满了大堂。石文斌就像疯了一样，二话不说挨个给我揍。你们都是贼皮呀、啊！你们肯定受了晁盖的收买了。说说说，晁盖跑哪儿去了？啊，跟他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特别是在黄泥岗劫了生辰纲，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你们说，可把这些人给打坏了。后来有一个能矫情的说了：“我大人呐、啊，你就打死我们，我们也不知情。为什么呢？老曹家户大人多，每一天出来进去那人数不清。晁盖又是海交，各府各县的人都来投奔他。他们干这种事儿，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怎知他跟谁结伙啊？”你想问想知道内情，得找他们家里的人，得服侍晁盖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了解内情。您就是把我们打死，我们也供不出什么来。有道理有道理，全给我压下去，把晁盖的专客他们家的使用人全给我抓来。你说晁盖领着几个人走了，愚者的没走，有家有口的，这玩意儿他舍不得。有那么几个庄客上家眯着去了，倒霉了，全给逮了。到这一位上刑，这庄客呀实在挺刑不过，就说了，说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供什么。前些时我们庄主晁盖跟吴学究还有一个鬓边长红头发的叫什么赤发鬼，姓刘，叫什么名我们叫不上来，姓刘就给送的信儿。他们整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后来那个吴用吴学究听说上什么水泊梁山的边上一个渔村，请来仨人，这仨人也不对，姓阮呐、啊，有阮八、阮九的，这我们记不清了。反正仨打鱼的也到他们家来了。后来还来个老道，叫什么公孙胜，说这人还会妖术邪法。他们七个人整日把门关上，在屋瞎嘀咕，很可能就是商量劫道这件事儿。我们是下人，能让我们到跟前去吗？别的我们全不清楚了。再说一遍，这几个庄客说的大同小异，录下口供，先带上手捧子压起来，将来事情完了根据情节的轻重再做处理。知县一看也只好如此了，马上把宋江、张文远两个押司找上来，口供澄清，写了公事，命人送往济州府。济州府派来的何涛众人也回去了，因为济州府管郓城县，济州的知府文太守见着公事之后一皱眉呀、啊、哎呀，晁盖吴用都跑了，糟糕糟糕。他也挺同情这位知县，知道这伙强人不好对付，好在呢有点眉目。哦，离这儿不远仨打鱼的姓阮的，我先对质对质，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来人，把罪犯白胜给我提上来。他们手里头还有个人质呢，白日属白胜被定成死罪，押到死囚牢。
把白胜带上来。哎呀，那白胜打得遍体是伤，走不了道，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他拖上来的，哭通往大堂上一放。文太守一拍桌案，白胜，我且问你，你们同伙一共几个人？
回大人，一共八个。
都是谁？
领头的是晁盖，还有个教书先生叫吴用，还有个老道叫入云龙公孙胜，还有个人是关西人叫赤发鬼刘唐。
还有呢？
还有离这儿140里地石碣村的阮氏三兄。
叫什么名？他们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跟送上来的材料一对，差不多证明白胜没说瞎话。文太守又问，这阮氏哥仨是坐地户啊，是外来户？
那我不太清楚，可能他们住的阮家庄石碣村，看样子是老户了。
压下去，
把白胜压下去了。因为这事儿没完，不能要他的命，留着他还得对峙一些情况呢。白胜被押进死囚牢不提，文太守马上吩咐，让何涛、何清领着八班人赶奔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雄。这阵就得逮一个是一个了。
赶这观察统领何涛下去之后，把弟兄们召集齐了，一宣布，这帮人全扑了脑袋了。我观察大人，不是我们胆小怕事啊，咱可去不得。
为什么？
为什么？石碣村四面全是水，河道纵横，密布芦苇，紧靠着水泊梁山呢。最近水泊梁山有伙强人，能有700-800号，有好几位寨主，恐怕他们勾打连环，全都有交情。杀鸡了，水泊梁山的贼背不住给他们帮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就咱们这几个人去，不但破不了案，抓不着人，还都得把命搭上。请观察大人，上禀太守，得多派人马才是。
对，对对对对，
我马上禀报太守大人。等何涛跟文太守一说，文太守一考虑，也是这么回事。好吧，调动军队吧。跟巡检司打了招呼，调来300名官兵，配合太守衙门这200来人，一共凑了500多人，让何涛和一个姓李的巡检率队分两路赶奔石碣村。话分两头，单说阮氏三兄自从夺了生辰纲之后，每人分了一份，这一份礼相当可观呐，后半辈也享受不尽呐。哥仨非常高兴，把分得的赃物藏起来，照样还打鱼。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呀？就没想到事情有饭的那一天。可后来呢，吴用和刘唐来了，到这一报警说情况不妙，官府把白胜抓去了，白胜挺刑不过都抖了出来。我们先来安排，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先生随后就到。阮氏三雄一听，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没说的没说的，来吧，来的越多越好，我们双手欢迎，现在就给准备房子。没过一天呢，晁盖、公孙胜赶到了，还领着7-8个庄客到这儿来。一说这个经过，大伙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官府绝不能善罢甘休，完全可能跟踪而至，怎么办呢？公孙胜给出的主意，我看这样吧，事急，咱们干脆到梁山去入伙吧。
要到了梁山，咱就平安无事了。大家全都同意。那么你现在上梁山，得梁山人同意才行。派谁去联系去？派俩人，吴用那是最能说不过，让吴用带着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还带着重礼赶奔李家道口，去找汉帝忽律朱贵。这李家道口这朱贵是开店房和饭馆的，那就是梁山的眼线。明白内情的你得先找他，他给你通风报信，给你搭桥，不然的话你飞也飞不进梁山。他们走了，剩下的人也就做好了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到处飞快来送信儿，禀报阮氏弟兄大事不妙，济州府派来五六百人分两路杀奔石碣村，声言要抓你们三位，是吗？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好。我说晁大哥，咱们就这样退进梁山，即使人家收了咱，咱也觉着脸上无光，临走之时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他一仗，大败官军，扬我声威，我们闹个全脸再进梁山，他也不敢小瞧咱们。晁盖点头，好吧，不过三位兄弟，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呢？多少？阮家村的都得听我们哥仨的，就挑精壮的也得有个三百二百的。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众人。好嘞，您听信吧，不用您管。阮氏哥仨出去了，命令一声，鸣锣聚众，锣声四起呀，时间不大，阮家庄的人全都集合了。阮小二站到高处当众讲话，他首先指出朝廷黑暗，皇上是无道的昏君，奸臣误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就拿咱这儿来说，小小的渔户，光这税咱也拿不起呀，客捐杂税多如牛毛啊，掐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活呀。嗯，看见没，官军又来找毛病来了，愣说咱这窝藏了什么什么大盗，愣说我们哥仨干了什么什么坏事，其实绝无此事，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们借故要兵袭咱们阮家庄，众位你们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好嘞，要不答应就跟着我干，有利就使利，有智就使智，现在咱们兵分两队，随我应。